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到我这里来坐在我面前，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，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？所以你要告诉他们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以色列人家中的人，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，又救了先知来的，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，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。先知若被迷惑说一句预言，是我耶和华任那先知受迷惑，我也必向他伸手，将他从我民以色列中除灭。哈，这一节、二节、三节、四节，另外是第九节，哈，就第九节。这段话是在讲什么？这段话在讲哈，以色列在国势非常衰弱的时候，他们已经一再被巴比伦侵略，掳走很多人，就国家好像要亡了。那么以西结一直在跟他们讲，在以西结跟他差不多同时在的耶利米呢，都常常在讲，哎呦，你们国这以色列没有希望，现在以色列唯一的希望就是，不是唯一的希望，以色列唯一该做的就是向巴比伦投降。这是耶利米在国家最后的时候所说的话。以西结那个时候已经在之前被掳到巴比伦去了，以西结呢也不断地对当地被掳的犹太人讲，还有跟在祖国的犹太人表达意见，说上帝说以色列是一定会亡了，你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投降。各位请不要误会哈，我在这里讲的并不是说我们要投降，并不是说不要抵抗，我们都不是讲这，我在讲的是说，我们心中如果不始终先有一个态度，就是主，你说的我都会听，你是听不到主的话的，听了也没有用，就你会越来越 confused。以色列人呢，在先知的警告下，一直不想听，因为先知给他们的信息是难听的。先知耶利米和以西结对以色列人讲的，谁喜欢听？我也不喜欢听。你们一定会亡。如果在抗日战争的时候，有一个先知说，你们一定会输，投降吧，不汉奸嘛。我不在讲政治上的事，我在讲我们喜欢不喜欢的事。你如果因为这件事喜欢，顺你的耳，你说我就信，那个你不是信上帝，你是信顺你耳的东西，就你还是信你自己。我们生活中都是这样。那时候以色列人都不想听这话，然后以色列人有很多可以不要听先知话的理由，包括圣经上讲的，包括圣经上讲说我们以色列人是选民，这些巴比伦人是拜偶像，他们怎么可能会赢过我们嘛？对啊，他们是赢过我们了，他们是越来越强大了，对，他们势如破竹，所向无敌，我们始终是一个小国家，但他们始终还有一个，你要说他们有坚定的信心也可以，你要说他们执迷不悟到底也可以。对不起啊，讲政治，我不想讲政治，但讲政治。我听很多人说马英九是刚愎自用、顽固。我认为哈，一个人成功了，就会说哇，他真是有坚定的意志，虽千万人吾往矣。他的成功就是有坚定的意志，他失败了，我们就说刚愎自用。一个人呢，如果他成功了，他不是刚愎自用，或者他不是很坚定，他就是很听人家的意见，我们就说哎呀，这个人从善如流啊。一个人如果很听人家的意见，但是失败了，啊，这个人啊没有主见。就是我们还是都是用成败论英雄，我们这个人到底对还不对，就我们喜欢不喜欢或者成败。 我还是说你要很坚定也好，你要很从善如流也好，看你怎么讲了。这些都不是我在这里要讲的，也不是圣经重点。有的时候有些人很容易改变意见，是好也可能是坏，有些人很难改变意见，可能也是好，可能也有坏的地方。我是在说我们对上帝要有一个态度，我不是主，我不是来说你这样好这样不好，这样听得顺耳这样听得不顺耳，所以我怎么样。我希望你只要是出于你的，我就一定会相信，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，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，或者我凭着自己说的。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，不是人若知道这是出于神的，他就立志遵行。我们先要立志遵行。我刚刚又引了诗篇二十五篇十二节，谁敬畏耶和华，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。并不是我们都会听到一个声音，我不再强调神迹奇事，我是在说圣灵让我们会越来越不糊涂，圣灵会让我们对我们所信的和我们生活里面越来越有光。我们不是雅各书一章八节讲的心怀二意的人，我们不是列王记上十八章二十一节心持两意的人，我们不是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四节犹豫不定的人。我们对上帝，我们有一颗心，求主让我们更坚定，更坚定就更清楚，更坚定就更能判断。当时以西结那个时候，大家都不听耶利米，也不听以西结的话，因为他们讲他们不喜欢听。各位，我也没有说我们喜欢听的就是错的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在那个时候呢，耶利米、以西结都是这样。不过这个经文是在讲以西结，我们就讲以西结吧。以西结讲大家都很讨厌，那么但是局势越来越危机了。那些说好话的那个先知呢，说的话都没有实现，于是就有人来问，就有几个长老就来问以西结了。他们很客气，以西结书十四章第一节，他们来问耶和华的话呢，就对以西结讲说，这些人他们已经决定不要听我的话，又要来问我，他们一定，我一定不跟他们讲。好，我再讲一次哈，局势危机了，在过去几年中甚至更长的时间，以西结一直在说，你们这样拜假神啊，你们一定会输给巴比伦的，上帝要巴比伦来惩罚你们，你们就投降吧。就是耶利米讲得更清楚了，那大家都很反对，就是汉奸这两个家伙都是替巴比伦工作的，都不想听。但是局势的发展呢，又跟这两个人讲得很像，终于在很危机的时候，他们就再来问一次，哎呀，到底我们要怎么做啊。以西结书这里有讲，耶利米书一直到亡国以后还有这样讲，就是那些何去何从的人茫然啊，跟耶利米讲说，先知啊，我们过去几十年都不听你的话，结果现在落到这个地步，现在请你问问上帝，我们该怎么做才对。我若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，我就立志遵行。就是耶利米书等于这样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现在不知道怎么办，就是耶利米那个时候讲的跟这有点像。就那个状况呢，耶利米是已经更晚几年了，已经亡国了。那一群人呢，在巴比伦大军还没有全部来之下前，赶快问一下，指示我们吧。各位，这些我们希望我们都不要碰到，但我们生活中会碰到。小一点的，也不小了。各位，你们都是在职场上很棒的人，我猜在职场上很棒的人，常常做决策是很痛苦的。到底要不要做这个 project？ 到底要不要跟这个人签约？到底要不要跟这个公司签约？ 哇，那尤其我不知道你们金额会大到多少，如果是像张忠谋那些有一个，有的时候签一个就会这公司的前途生死都在这签的，哎呦真是不知道怎么办。我想很多时候包括中国大陆很多人喜欢去问那些气功大师，就这理由嘛，我实在很紧张不知道怎么办，有足够的聪明足够的智慧非常多，但是不知道怎么办。这是大一点的事，还有小一点的，各位姐妹今天晚上应该到哪一家餐馆吃饭啊，这也可以很烦人的。我要穿哪一件衣服，要买哪一件衣服，有的时候也是各位姐妹是哈姆雷特 to be not to be 要买这一件还这一件啊，老公啊我穿这件好还穿这件好，然后又跟那个小姐讲那这件有没有比较好，又跟那个讲那件有没有比较好，就我们好像拿不定主意。好，这些就是我们生活中很多，这些是好笑没关系无伤大雅。我们现在说的是我们人的大方向，其实比以色列在亡国的时候或将来亡国的时候要怎么办还更难决，还更重要。那在这里呢，神就很愤怒地跟以西结讲，这些人来问，请你问上帝，我们当何去何从？我告诉你，我不回答他，因为他们已经定义照过去的那个过去的记录，他们已经定义是，我听了顺耳我就听，我听了不顺耳我就不听，我听了顺耳我就接受，我听了不顺耳我就不接受，我不被他们求问。哎呦 ，actually。我刚刚读的你知道，上帝不是这样讲的，上帝讲比那还可怕。第三节说，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，也就是说这些人已经打定主意要做什么。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打定主意做什么，但我们打定主意就是做的事对我有利我就做，这是天经地义没有错。但是我们对上帝一定要学习，神的旨意高过我的一切利益，或者我的一切利益建议在我顺服神的旨意上，就次序上。他们已经定义说我们要照我们的意思去行，然后又来问耶和华，就以西结或者耶和华讲的是很重的，他说我会按他们心中的假神回答他，这话就可怕了。这话就跟扫罗犯罪得罪上帝，圣经有讲说，还有那个亚哈王一样，他们在问上帝的时候，圣经上讲说，那个耶和华那来的恶魔欺骗他。我们看都觉得，哎呦，这责任在上帝嘛？上帝骗亚哈王去打仗，而上帝骗扫罗，上帝用那个恶魔来干扰扫罗。其实那里的意思只是在讲到说，人种什么收什么，而种什么收什么都在神的掌权之中。亚哈王已经定义要去打这场仗了，他再来问先知有什么用？扫罗已经定义要抓住自己国位不给大卫了，他再去求问任何上帝任何先知都没有用，他心里已经是这样。各位讲最不好的例子，假如说我现在喜欢康师母以外的一个女人，假如说我很喜欢她，就是错误的，我很喜欢她，然后呢我就想，哎呀跟康师母离婚吧啊，或者跟那个人在一起，或者怎么样？但是呢，我会这样。对不起各位，我讲这些事是，我觉得大家都懂，所以我讲这个事。就这里讲大家都懂，但是你讲宗教的事情，我们会觉得我的哲学很费解。其实生活中随时都是这样。我是牧师啊，我是传道人呐、啊，我总要问问神吧，主啊。求你指引，我是应该跟他离婚，然后跟他结婚，还是我应该持守我的婚姻？各位，你们都在笑了。对了，这根本不要问的，不需要问的。 但是可怕的，这段经文可怕就是，如果你去问上帝，上帝会给你假的答案，就可怕在这里。不是上帝要给你假的答案，是你已经定义要这样，就是啊，主啊，到底要怎么样？好，然后有的时候就会给上帝一条路，主啊，如果是我今天读圣经的时候，刚好读到大卫就娶了亚比该，那就是你的旨意了。各位，照这个经文讲，就是你今天翻的经文刚好就是那一段，上帝就让你看到那个经文。这个扫罗有这样的经验，巴兰有这样的经验，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也是这样。这以西结说，神借着以西结说，你们来问我干嘛？你们始终有个态度，就是我来做主，上帝的话我喜欢我就听，不喜欢我就不要听，这样你到最后听到都是你自己的话。耶利米那个时候也是这样，就那些百姓说，哎呦，耶利米啊，请你问上帝我们该怎么做，我们一定会听上帝的话，过去我们一直没有听，所以好惨哦，现在我们已经学会功课，这一次啊，请你去问一下他说的，无论怎么样我们都会听。各位，他们那时候其实有两个选择，他们就是想要知道应该选哪一个。就那时候巴比伦军，就是以色列在耶利米那时候已经亡了，那么巴比伦军队要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，他们当中来问耶利米的不想去，他们想要跑到埃及去。各位，我再一次说，我没有说要投降巴比伦或者跑到埃及去，我不是在说这些政治上，不管历史或者现代史，我都不在说这些事。我在说，如果我们求问神没有一个态度，如果我们敬拜神没有一个态度，如果我们相信神没有一个态度，就最基本的态度就是你是主。如果没有这个态度，如果是我来决定啊，那信就是枉然。那时候那些以色列他们定义要去埃及，然后实在很惨了，所以来问请耶利米来背书，或者是上帝来背书。好了，耶利米的傻瓜，就是他实在也是很天真，经历了这么多他还是不灰心啊，他就又求问神了。然后好像是过了几天他就来了，然后他说耶和华这样说，耶和华说你们要投降，跟着巴比伦军队被掳到那边去，你们千万不要跑到埃及去，跑到埃及去就惨了。各位，当耶利米把这话一讲出来，那些百姓就说你说谎，你看到没有，他们早就决定他们的答案是什么了，你说谎，耶和华没有这样跟你讲。就耶利米根本一开始就不会帮他们问的，就他们已经决定要这样了，你已经决定了，希望上帝给你背书，然后在这中间犹豫不定，哎呀，这是很悲惨的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各位，我说这些其实就是，我们都在一条船上，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，我们都也都蒙了恩典，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蒙了恩典，但我们希望我们蒙恩典是蒙得更丰富，我们能够对主的信靠更坚定，这是合理的，这是应当的，因为他是神嘛。然后我们在这些事上看到神的，在每件事上求神来引导我们。我希望是这样，我希望我自己也是这样，我希望我立志遵着主的旨意行，不管主每个立志遵着主意旨意行，你也不要想到说，哎呀，主要我到非洲去宣教啊，或者主要我也不要想到说公司现在这个投资应该投资哪一个啊，这些东西我不觉得主会特别给我们一些指引的，哎，我也不觉得这些很重要。 就我真不觉得你到非洲宣教或者在信友堂敬拜有什么很大差别。重要是你不管到非洲或者在信友堂，或者是神要你继续在这个世界工作，或让你退休，或者去做 cruise， 你心里是敬畏主的，尊主为大就好了。我们非常自由，就我们不必要想到说啊，主求你指引我今天要穿什么衣服，我要到哪个饭店去吃饭，你要穿什么衣服，要到哪个饭店吃饭，用脑筋想想，敬畏上帝就好了。一方面很自由，吃得愉快最好，穿得舒服最好，另外一方面你也不必那么在意别人怎么想，你就用你脑筋想想，我现在穿这样的衣服，现在是夏天，天气非常热，你马上就可以考虑不必穿貂皮大衣了，用点脑筋就好了。我们平常生活中用脑筋用尝试，但这脑筋尝试当然是建立在敬畏上帝上面。你不要有一种想法，就常常要什么征兆啊、象征啊这些东西，征兆啊或者是预兆啊，这些东西不可靠的，这些东西还常常会被魔鬼用的。我们需要用我们的头脑，需要用我们的心思，需要用我们的尝试，需要我们道德，但这一切建立在一个恒常的敬畏上帝的习惯，尊主为大的习惯，就越来越自由，行云流水，也很感恩。我就刚我讲的嘛，吃和穿和食衣住行娱乐，我们也常常有些选择嘛，包括哎呀今年到现在，其实真的我们还在康师傅很头痛的在考虑，就是我们可能有要度一个假，度个假是在哪个地方去啊？所以刚实行啊什么他也问过啊，要去哪个地方？各位，我都没有看到康师傅跪在那里祷告主啊，求你指引我去哪里。我们当然有那样的心也很好，但是真的要去度假。我们应该有的，包括非基督也应该有的。你有多少预算？你的身体状况怎么样？你喜欢玩哪些地方？你喜欢看什么东西？然后你照着这些去做嘛。如果康师母说我祷告了很久，神的指引是我们夫妻要去爬喜马拉雅山。各位，我不说这没有可能，但一般来讲应该不要这样的啊。我们考虑啊，我们的预算可以做什么 cruise， 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这是就是其他食衣住行娱乐都是这样。我们不要什么一个特别的指引，一个特别的声音，我们平常在大事小事上不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，我们敬畏耶和华，耶和华指示我们当选择的道路，也不是说有个声音跟我们讲，那还真容易上鬼的当了。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是蒙福的，上帝是爱我们的，我们的食衣住行娱乐工作艰难也好，都在神奇妙的手中，求主让我们愿意走他的道路，立志遵行他，不要心怀二意啊。生活中心怀二意其实那也没有关系哦。各位，我是点菜的时候都希望别人帮我点，因为我也是常常点的时候，你们的鸡好还是猪好啊？然后好像都觉得别人点的比较好吃，到菜送上来的时候都觉得自己点错了。这是种小事，各位这都不重要，我们能够在这上面改善也很好。重要的是我们在每件事上我们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，我们相信主就指引我们带领我们，不是说我们听到什么声音我们心中就会很平安，我们不会对那重要的事上犹豫不定，我们不会在自欺，明知上帝已经跟你讲的你不可以做的，还问神我是要跟他离婚跟他结婚吗？明知这是一个违法的事情，我们就不要再去问上帝了，我们就不去做它，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些生活中大大小小很平常的事上我们尊主为大，那么在那些特别艰难的事上神也会保守我们，我们不一定就看到听到。各位，你圣经里很多这些事情，你看基甸，上帝差遣他，有一次有个人跟他讲哦，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， 然后说上帝要使用你。各位，今天我们可能，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啊，有的时候是应该是我们儿子孙子辈了，有跟你讲，哦，爸爸，上帝感动我要去宣教。假如你的儿子是一个医生，突然上帝感动说他要去宣教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或者说有一个人来跟你儿子讲，我看到神对你有差遣。我们应该会对儿子讲，哎，你要想清楚啊，这是不是真的是上帝的旨意啊？有一个人来跟基甸讲说上帝要使用你，各位，基甸很正常反应，也是，是吗？如果真的是，我得试试看哦，就我们做实验是可以的。基甸就是说，你等一下，我拿一点东西，拿什么？安都先生，安都先来看你吃不吃。结果天上降火把那个汤烧掉了。基甸说，哎呦不得了，真的是上帝。后来上帝又跟他讲，你先把你爸爸家里的那个偶像拆掉。有意思的就是基甸没有继续问，哎，这跟我讲话的是个上帝。各位，很多时候有人说神要你做什么，或者我们感觉神要我们做什么，这很多时候我们是一厢情愿，有的时候我们听错了，有的时候你的儿女听错了，有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是想要躲避一些问题困难。我讲到也讲过嘛，我在大一的时候非常想不读书了，要去念神学。我跟我父母讲，我觉得神呼召我，现在我再想想看，太清楚了，绝不是神呼召，我就是那时候不想读书。我根本没有立志遵行神的旨意，我天天在找神要我出来读书的经文，我也找到很多，已经把假神接到心里了。我感谢主，那时候我父母没有同意，他说这是不太像哦，就生活里很多这样的情形。基甸后来有很多这样的情形，他有时候也在试一下上帝，但是他没有一直试。后来神要他猜，他就知道他应该猜偶像，早就应该猜了，那个时候要猜，在那个时候要猜。我想他已经开始养成一个习惯，就是立志遵着神的旨意行，所以他也就猜了，神也保守他。但是神又要叫他做一件大事，就是要带领以色列人去把米甸人打败。啊，各位，生活中包括你我，我们都有神的带领过，但是我们会又有一些困惑，也有可能。譬如说我们当中哈，我们当中有人可能已经退休，有人要到退休了。我们也会计划，就像我一样，我也在计划，也在跟康士母一样祷告，就是我明年退休以后要做什么，要干什么。我仍然是，各位，我的重点不是在主啊，你要我继续留在新友堂牧会，还是我要到美国的哪个教会去，还是我要到哪个机构，还是我要到哪里去，我都没有这样的祷告。我不是说这样祷告不可以，这样祷告不是坏事，但是我有一个最基本祷告，就还是这样，主啊，给我一颗清洁的心，让我不管要去哪里服侍，不管是退休后或者现在，包括现在来你们这里，我要讲的道，我可以讲很多道啊，我要讲的，我并不是说主啊，请你指引我，各位，我今天在这里讲道，并不是有个大光说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你讲就好了，没有，完全没有，我从来没这样经验。事实上在信友堂讲到，感谢主，绝对的都是神牧师谢牧师都已经排好了，你要讲哪篇哪篇，我很好，我也感谢主，那也很属于神嘛，并不是说那样我就准备的时候没有困难，讲的时候没有困难，也不是说我一定要有一个声音我就会讲得特别好，那些都不可靠。可靠的是我们因着神给我们的恩典，让我们立志遵行主的旨意行， 我们就越来越晓得，不是说晓得要做什么事，我们就晓得我们做的在主的恩典中是平安的。后来神要基甸去继续做事，基甸也会要试一下，真的吗？你要我跟这么多米甸人打仗，就有名的那个羊毛的干尸的两次试验上帝。但是也请注意，基甸没有要试第三次，没有要试第四次，你要试可以一直试下去，就是他就坚定。他坚定也还有一点动摇，或者在很大的事他问神。我在圣经里面我看到的情形跟一般人想法刚好相反。很多人说，哎呀，如果我有上帝给我那些清楚的意象和指示，我就会很坚定。我再想想看，各位，其实上帝给圣经里的指示并不比给我们的指示要更多，而上帝给他们的指示难度也好容易度也好跟我们一样。就各位，上帝给他们的指示是什么？上帝给历世历代人指示什么？我们该做什么我们都知道啊，我们不该做什么我们都知道啊，十诫啊我们很会背的，弥迦书的，世人呐、啊，还不是以色列人，世人呐、啊，耶和华向你要的是什么？神已经指示你何为善，就是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我们不是都知道了吗？我们都知道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，不是说我们就一定要穿哪一种衣服，要到哪个饭店，甚至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投票给哪个人。上帝也许感动这个人，觉得行公义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是投票给这个人，也许有人觉得是投票给那个人。这都神给我们非常多的自由，而每个真的敬畏上帝的人也都在平安当中，即便投的票并不一样，吃的餐馆也并不一样，去的公司也并不一样，我们所做的决策也不一定就都一帆风顺，但是我们有那个从神来的平安。也有一个我常常觉得基督徒会犯的错误，就是好像我们总觉得在主的旨意中我们就一帆风顺。这小的例子，有人跟我说，康牧师，今天就有的时候有人讲到啊，带我到哪里啊，停车啊，哦，康牧师今天真是有神的保守，你的确是神的仆人。我这里平常很难停车的，刚才就祷告求主让我有停车位，就果然就有停车位。各位，我没有说这不是主的带领，但是我在说，如果找到停车位就是神的旨意，那有钱人一定都在神的旨意中，他只要有够多的钱一定有个停车位的。我今天有人占了位置，我给他1000块，给他5000块，哎，这位置给我好不好？哎，各位，如果你们下次碰到这种人找我哈。不要用事情顺利不顺利来决定这是不是神的旨意，不要用环境是不是一帆风顺。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一直有这种想法，很多人都这样想。因为在圣经里我看到跟随主的、敬畏主的、顺着主旨意走的人不是一帆风顺的。我们走在主的旨意中并不一定就是一帆风顺，有的时候有很多痛苦，有很多的打击，但是圣灵让我们这些立志遵着他旨意行的人，我们能有一个确定。这确定并不是我们知道买什么股票投什么票，而是我们知道神是爱我们，我们在这世上是有平安的。那我没有看到圣经里面的那些人，他们知道神的旨意或者神对他们的带领比对我们要更丰富。各位，包括你看摩西所讲的话，耶稣所讲的话，每句话他都先跪在那里，上帝请你指引一下嘛。包括5饼2鱼的神迹，耶稣是先求神说，主啊，请问那5个饼在哪里，显出那个小男孩吧。没有，就是我们的前途从我们人来看非常的开放， 我们并不是被限制死，但是我们信靠上帝。艰难的事也是一样。创世纪二十二章，神要亚伯拉罕献上以撒。我看有名的哲学家齐克果，他我觉得他不是一个敬畏上帝人才会写这么多，而且很多人觉得他讲得很好。就齐克果说，当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，亚伯拉罕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是出自魔鬼的声音还是神的声音。哎，听起来很对啊，一个声音来跟你讲把你儿子杀掉献给我，各位，这声音很可能是来自魔鬼的嘛。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亲戚朋友或家人有不同方式的精神病的。我在教会里常会听到他听到声音啊，他听到声音叫他死啊，可能这种人是忧郁症的，他听到声音叫他吃某种药啊，他听到声音叫他做些什么事啊。那么亚伯拉罕听到一个声音叫他献儿子，他是听到了魔鬼的声音还是亚伯拉罕精神不正常呢？齐克果说，哦，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他的答案就是，齐克果的解释就是说，哦，我们基督徒信靠上帝，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名词，我不知道丹麦文是什么，英文是 teleological suspension of ethics， 就是直接的翻译是目的论的暂停，在伦理上暂停，意思就是说哈，我们基督徒信靠上帝，我们暂停，我们不要考虑伦理上的对错，我们就是好像蒙着眼睛往悬崖里一跳就对了。这是胡说八道，各位，我们信耶稣信上帝绝对不是蒙着眼睛往深渊里一跳，我们有上帝的话，我们有圣灵的光照，我们不是糊涂的。好，但是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，当亚伯拉罕听到他的神跟他讲说你把以撒献给我的时候，我们在圣经里完全没有看到亚伯拉罕祷告主啊，刚才那个声音是魔鬼还是你，请你指示一下。各位，你应该可以想得到，如果亚伯拉罕说主啊，刚才那个声音如果是出于你，求你现在从天上降火把前面这棵树烧掉，我就知道这是你，不是魔鬼。如果天上就降火把前面这棵树烧掉，亚伯拉罕可以再祷告主啊，刚才那个火要确定是你降的，不是魔鬼降的，请你再行一个神迹。就你如果要怀疑的话，你可以一直怀疑下去。包括我们信了耶稣的人，各位，不是不没有啊，如果我们碰到困难太长太久，我们对上帝也会怀疑的，有可能。相反的，如果事情太顺利，我们对上帝也可能会怀疑，就是我不大需要上帝。我们人魔鬼可以借助各种事让我们对上帝怀疑。你看亚伯拉罕没有问这个问题，亚伯拉罕没有怀疑这到底是不是出于上帝。好，我们就说那我们生活中我们不太知道是不是出于上帝，所以我们要问。好，我们可以问，我们可以测试。不过在创世纪二十二章，你可以非常清楚看到亚伯拉罕完全知道这是出于上帝。我讲的答案就是，对亚伯拉罕，对你我，有个声音叫你把儿子献上，你要怎么知道？其实就是还是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七节，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。亚伯拉罕其实各位你我都是在被主呼召的时候我们都跟随了。你说没有了，我有哪有哪亚伯拉罕那么敬虔那么好，不，各位，我们每个人都蒙了恩典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跟亚伯拉罕一模一样信了上帝，我们每个人都跟亚伯拉罕一模一样信了这位上帝。当我们信他的时候，亚伯拉罕是离开本地本族富家，我们并没有离开本地本族富家， 但是我们也把上帝当我们的上帝，而不是把我们的父母给我们的神明当上帝，我们是一样走一条路。各位，我不希望我们当中有任何一个人听到说神要你把儿子献上啊，那我猜你一定需要去看精神医生。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跟亚伯拉罕一样，我们如果信靠我们的上帝，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儿女、我们的父母都是属神的，他有绝对的主权来做任何的事。虽然我们不是在现以上，但是我们也有这样的心，主，我的孩子也是你的，我的婚姻也是你的。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了不起，我们每个人都如果是真的是信靠上帝，我们虽然立志的不是很好，虽然我们遵行的也不是很好，但是圣灵帮助我们，只要真的是我们信主，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应验，我们每个人都是愿意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。我们每个人虽然跌跌撞撞，虽然很多时候不清楚，我们是晓得圣经里面耶稣教导我们的是出于神，我们是晓得。所以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以及我刚刚讲的诗篇二十五篇十二节，立志敬畏耶和华神就指引，雅各书一章八节，我们不要心怀恶意。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失败，但是我们只要真是信靠上帝的人，神都在这些事上保守我们坚定，我们是很蒙福的人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被保守，我们即使在动摇、在怀疑、在说很多不解的时候，神还是给了我们一颗心，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没有把魔鬼接在心里，我们是把上帝接在心里。我们其实自己可能都还不太确定，但是你的不确定不妨碍上帝的非常确定，我们是属他的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你爱你的儿女，让我们信你、跟随你、顺服你。主，我们承认我们的信不太好，我们的跟随也不太好，我的顺服更是不好，但是主啊，你让我仍然跟随、仍然相信、仍然顺从，真是很奇妙的主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求主的圣灵继续工作，让我们更多有圣灵给我们的确据，让我们更多知道因着圣灵、因着神的话，我们知道神对我们多么美好，我们也更知道怎么传扬福音，我们也更知道怎么样把你见证给别人，让这个悲惨的时代，让我们那些不信主的悲惨的朋友，他们可能在各方面都很好，但是他们不认识你，就还在悲惨中，他们犹豫不定当中，求主的圣灵感动他们，也求主的话感动我们，使我们能够用你的话来安慰、来坚定人，让人愿意信靠主。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。